是终有前奏。 Hey baby 别把岁月留好久，还有你们陪我。
今晚这单元是同道老师，我是迪克，
我是安迪。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轻松电台 FM96.9 天空的维他命 C。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一个原像是40岁的其他选择，
是
就是因为很多人会说可能你知道有放弃高薪、选择去开炸鸡店，
是
或者去开咖啡厅啊等等的、殊不知其实咖啡厅或餐饮业的周期才在2年就会倒了，
就是在台湾非连锁品牌的这个统计底下。
对对对对，但当然也有人很长久，也有人经营的很好。然后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就是算经营比较好的，他们是从时尚产业转到去做餐饮的部分。
是
这个轮廓我觉得也很有趣、也可能是迪克的未来选择，毕竟电影圈可能快要做不下去了准备要吵架了，准备要跟很多人吵架了。
我觉得做这一集有个好处，说不定可以碾熄你这个念头
我觉得听听看就知道了。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 Rainy 跟霍星。
哦，嗨，大家好。嗨，我是 Rainy。
我是霍星。
你们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开这样的一个炸鸡店的部分？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店叫做青春鸡，在信义区的吴兴街。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想要开这样的一个青春鸡这个店呢？
其实是因为当时好像霍星他当时有个状况啊，就是他刚好爸爸妈妈都生病，
是，
然后他就觉得他压力蛮大的这样子。然后当时我也遇到一些工作上的一些就是转折吧，因为觉得已经受够就是老板们了，我怎么一直遇到一些无理取闹的老板。然后刚好有个契机，就是因为霍星，我刚刚不说嘛，他爸妈刚好就是生病，然后他说哎，那假如就是他刚好有一个房子，然后我们如果拿来做就是利用，然后把我们自己想要的元素加进去，也许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契机点，
就是可以摆脱一下现在的生活，然后找到新的一个出口。那会不会觉得说投入了这个新的餐饮业的部分，从原本的一个就是舒适圈跳到一个困难的地方呢？霍星，
其实我当时对炸鸡没有太大的想法、因为我就是从头到尾也没有接触过餐饮业，只有小时候打过工啦，但是就是完全就是对那个餐饮业没有什么想法，就觉得就是啊就是油油的啊什么的，油油的、
你听起来很不适合餐饮的、他听起来超不适合餐饮的他刚刚是说哦，油油的油油的我想说哇哦大哥你真的可以做餐饮吗？
而且我就是我的小洁癖也蛮严重
你洁癖还很严重餐饮业不能有洁癖吧？
要有洁癖吧，
餐饮业是要对环境有洁癖，但对于个人你一定会碰到脏的东西啊，你不可能就看到脏东西哦，我不行，这不可能嘛，你不能这样做啊。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抱持有很多那种比较负面的想法，就会觉得说啊，会不会就是整家店都很油啊，到时候就什么油烟什么的。我后来转念想想说，因为我有很多收藏的玩具公仔，因为我喜欢买那种古董的玩具，那我想说那我可以把我玩具放出来，就是展示出来，
所以你就只是陈列、
对，就
他是我们店里负责陈列
哦。你听出来了吗？
有，
他只负责陈列
也很好啊也挺棒的、
可是我必须说霍星他其实算是青春季的灵魂、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店的风格有这么明确，有这么特别，我觉得一部分是归功于他的那些收藏
小道具，
对，那些道具他真的买太多
我有看到他们之前有一个是那个迪士尼的那个杯子、就美女与野兽是吧、
你说那个什么啦，那个餐巾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个茶壶奶奶哦，
茶壶奶奶超可爱，因为一进去就有一些很多童趣的感觉，可是它又有一个复古感，有点像是1980到1990那个年代的童玩，也直接显现了就是霍星的年纪这样子。偏老
你很危险、
你有看得出来他四十了吗？
看不出来。
那你原本觉得他几岁？
原本大概 就在三五左右吧。
他这样有三五，他这样几乎没有皱纹呢。你有去做什么医美吗？
没有，完全没有。
那你就是这样子就出来？
这样子是怎样
出来？
出来
他说你有做保养或什么吗？
日常保养要吧，
就擦擦乳液啊，就这样清洁。
你的擦擦是只有真的就简单擦，还是你有特别去讲究说我还要买气耳湿或是什么的？
没有没有，就我都随便就是开架式擦。
但他有个重点就是他面瘫啊，他就是没有任何的表情
就他不会笑这样子，
不会有皱纹是不是？
他就是不要让自己表情有过多的那个状态。
那我问一个问题哦，你们确定在一起的瞬间他有露出笑容吗？
他会笑啊，可是他就会用一个很奇怪的方式笑，因为他就怕他有皱纹，他就憋笑。
憋笑是怎样？哦，有点抿嘴咬下嘴唇的感觉，
不是嘟嘴，
要把那法令纹撑开。
好讲究的表情管理哦，
好难听的故事。好难听哦，他刚刚是 说要把它撑开吗？
有，然后就把你鼓起来像个河豚一样。
来，四十岁的朋友们，你们自己听听看，自己学习啦。好厌世哦，好厌世的一集哦。不是，因为你们两个都已经开店了，那在开店过程中，咸酥鸡这个概念是谁说要做的？是 Rainy 吗？
我啊，因为我很喜欢吃咸酥鸡啊。
你有花很多时间说服他吗？
其实也没有哎、欸，因为当时就是。我就想开这家店，然后因为当时我人生就是两个目标嘛、嗯、因为第一个目标是当服装设计师，然后走遍这十大时装周这样子、
哦、
然后是第一个目标。
这完成了
没有？完成啊，
先画叉
先画叉，就说哎、欸、这没有完成，
这慢慢来。
那第二个目标是我想开一家时髦的盐酥鸡店。
嗯，这念头什么时候开始的？
就是发现 好像服装快做不下去了，把那个跑去做那个。
所以大概在三十多的时候想说，嗯，这个衣服的部分，嗯，好像减不下去了，我只能减肌肉了，是这个感觉。
没有，因为已经受过帮这些人做造型了。
哦，
应该说在磨合的过程当中会非常的烦。
哦，因为你要配合他们的美感。
对，有时候这样的部分会让我觉得很烦。
那你有觉得配合刺刺的美感有点疲倦吗？
不会啊，其实刺刺还蛮好的吧。
我也只是问一下而已啦。他很好，他很好。
他如果说不好，你也不能怎样。
我就剪掉啊。
好霸道的节目、哦，
对，好霸道的节目、哦，
专制。
所以在后来就决定说开咸酥鸡店。那咸酥鸡店里面这件事情，你们当时有想说，这个预算、这个成本是怎么样抓的吗？
哎、欸，其实我们真的没开过店、欸，然后我觉得真的是从头开始学习、欸。
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人会有开过店的一个经验可以去复制、嗯，感觉大家都是重新开始去摸索的。
真的是哎、欸。那压力还是蛮大的，应该想说好像很简单，就是把钱拿出来，然后做装潢，然后把漂亮的东西摆进去，好像就会成功。殊不知原来细节这么多啊。
那你们当初有做过哪些功课吗？比如说去吃遍大台北的咸酥鸡店，或是说请一个夜师来辅导？
到处吃是一定有，就是这是一定有，因为觉得这哪家好吃，我怎么自己会去评比嘛。然后我们有去学怎么做东西，因为其实我之前也做过一点点餐饮业。
哦，
对，也是做过，所以大概知道流程。
是你只有你去学，还是霍星也有一起去学习？
我没有。
他是陈列啊，你忘记了吗？他是陈列。
我怕他那边闲置太久。
我那时候我跟他讲说，只要是进厨房事我都完全不管。
哦、
我只要管外面。
哎、欸，可是他蛮可怕的，像比方说他吃完东西的话，不是都会有一些小屑或什么什么？嗯，他眼睛超厉，他会疯狂的去
清洁掉。
对。
嗯，
他非常有这种强迫症，他就想说有吗在哪，我根本看不到，然后他就完全都可以抓到那个部分、
嗯、这样子也蛮好的，
听起来会是会吵架的环节。
我觉得
你的语气怎么说？
我就说哎、欸，那边有一个穴， 你要不要剪一下？
他怎么回
答？他说有吗在哪，他就摸半天摸不到、嗯、我说你戴眼镜。他都很不爱戴眼镜。
我觉得他可能有修饰语气，他平常可能说你瞎了吗？你那边有大颗，
好危险，好危险，好危险。那你会生气或什么吗？
好像还好，默默捡起来。可是有时候真的觉得到底在哪，就没看到啊。然后、嗯、
他叫你戴眼镜之后，你觉得真的会戴吗？还是
当然没有戴啊。
他说就摆你的公仔，你唧唧歪歪，老子炸鸡已经很辛苦了。
哎、欸，他的油烟真的很多哎、欸，因为他们家是就是开放式的厨房，所以客人是看得到的。他必须要在处理客人的情况下，还要把他的炸鸡弄好，然后还要送外送。因为其实之前你们还有经历到疫情期间嘛、嗯，所以就很多人养成就是买外送的习惯、嗯。他们就会可能叫 Foodpanda 或叫 Uber E 啊，然后就是要送过去。他的那个咸酥鸡呢是多利多滋，就气势在里面的。
嗯、
所以他等于说他要拿多利多滋那个那一包，然后剪开之后变成那个他的外包装，然后塞进去之后再塞进袋子里面，然后再去给到客人。
你好细节哦，
因为我常吃嘛。
嗯、
可是其实我们开放式厨房，我们自己也蛮要求，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很怕有油烟味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们在处理抽油的部分、抽油烟机的部分，其实用蛮好的。像你去过嘛，就是其实里面你坐在那边不会有油烟的感觉，
嗯，
这是我们自己蛮，因为我们其实也怕我们的公仔或什么会坏掉
吧。哦。应该不是你们的公仔，是霍星的公仔。
其实我也是有几只在里头啦、
oh, 但应该就是 a few，
装饰一下。
那我们现在请你们就是跟我们讲一下你们自己内心当时预估这家店的成本好不好？就是原本要开这家店，你们预期自己拿了又会拿多少出来？就原本当时最 original 的想法，
原本以为100万就可以开起来了。
你说
差不多，
你100，然后霍星100，
不是不是，是
全部100，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合伙人，
对、啊、Orion
对，
三个人这样一起拿100出来。
原本想说100就可以开起来，但哎、欸、没有哎、欸，
100装潢就没了吧？
装潢真的是 好可怕哦。
对啊，
超可怕。而且我们记得我们经历到第一次报价的那个装潢的时候、嗯、我们都很吓疯欸。
而且你真实花的钱一定会比报价的更多。
对啊，超多的、
嗯、他当时报多少啊？
我记得好像光第一个设计师嘛，然后报完好像你要120-130、
嗯、差不多、
啊、真的很多欸。他光报叫120，他已经超出他们的预算好多了。
因为我当时想说也许在内装可能70-80万可以搞定，哎、欸嗯、没有欸，
没有，
现在真的是要100多万才开得成一间店、欸、
而且现在的工钱都很贵，
现在更贵。嗯，
那这样最后总 total 变多少？
我记得我们最后也是花到有没有150啊。嗯，反正最后开成就是150，
你就三个人都要掏出50，然后一起做这件事情吗？
差不多。
嗯，因为对我们来讲当然很难想象，因为我个人现在还是掏不出50、嗯、我光是掏5万我都有点困难了，还不用掏50万。所以你们当时掏50的时候是游刃有余的吗？还是有些犹豫？
没有，其实我们有去贷款，
贷款
青年贷款、嗯、对。
那你们开店的时候你们都刚好还没到4的时候对不对？
我是1982
42。那你们开店是2021的事情吗？
2020的年底。
哦，那时候是38岁，基本上进入到39，进入到一个酒的这个恐怖的诅咒。那时候觉得开店的时候遇到很多的阻碍吗？就是逢酒这件事情。
超多啊，我们就是除了就是一开始预算嘛，然后接下来就是旁边很多很疯狂的就是邻居啊。对啊，邻居都很疯欸、哦、
他们说什么？
台北市的住户都很可怕。
没有，我先讲好了，先讲就是我们在装潢的时候一开始都没事哦，其实已经快装潢完了就开始被检举了。
为什么被检举？
他说什么？说什么我们没有营业执照，是反正就是检举我们就对了、嗯、然后就是有各种就是刁难，就是附近的邻居
啊，没有营业执照关他们屁事啊。
可是不是营业执照，好像是装潢执照，是不是还是什么？
施工的需要一个执照、
哦、那个还需要一个执照？
要、嗯、
可是其实当时好像是我们当时有问过设计师，是因为我们那个楼层没有，
我们整栋楼没有超过
五楼还六楼，
对，
所以其实是好像没有那个规范、嗯、是要超过一定的就是楼层才需要那个规范。
那警察有很困扰吗？
困扰是我们开完店之后，嗯，开完店之后就是后面的邻居啊一天到晚在检举我们，说什么油烟很大啊，什么味道很重啊、嗯、然后怎么他们要得癌症啦、啊、什么之类的。
会不会一天到晚都来说我要得癌症，
我得癌症了什么之类，我现在在咳嗽什么之类的。我说怎么了吗？
他们有亲自来到店里跟你们说这件事情吗？
有啊，就是三天两头，然后一直找环保局来检举我们。可是因为其实我们当时就很怕发生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在做抽油
抽油烟
对那个部分，其实我们就做得蛮细心的、嗯、所以其实每次那个什么卫生局一来他说哎、欸，你们没问题啊，嗯，没有味道啊。
那邻居听到怎么样？
邻居还是不断检举啊。到后有一天就是那个卫生局又来，我说你问他说哎、欸，你觉得我们真的不合格？他说没有，其实你们都合格，只是那个邻居有点太疯了。嗯，我说那你可以跟他讲一声吗？嗯，
对啊，因为他这很严重哎、欸，
很扰民，
他很扰民，就影响你们生意耶。
他后来默默搬了很多那个盆栽到我们的那个后门那边。
对、啊、
不知道要挡什么。
对，
是挡油烟，
就是无声的抗议。
其实这植物是会呼吸是不是？他在吸掉那些油烟是吗？
有可能。
可是其实也没有油烟啊，其实真的
没有、
哦、到底他们在想什么？
就是可能没事干。
对对，因为我们那边的邻居其实普遍很多年龄层属于比较
70-80，
比较老一点。
对，可是你邀请他们当店员。
因为当时好像帮我们装抽油烟机的那个老板就说，像这种邻居啊，就是他久了自己就会习惯了。嗯，
看谁的气比较长。
大家好会看开哦，这是一个长大的必经之路、欸。
这就是开店会碰到的困难。
对，
迪克可能就是在这一段就跟人家吵翻了。
我会，
对，
我会滚，什么意思吧你？
但其实我们也没有吵架，我们都是好好的跟他们就是沟通啦。
可是也有被凶过的、啊。
我被凶过吗？
就是那个隔壁地板裂开，
哦，那也很精彩。就是我们隔壁有个邻居啊，就是他也是做吃的，然后有一天他的那个地板就裂开爆掉，就那种冬天嘛，然后地板就爆掉、嗯、那新闻是不是前阵子常在讲说
气爆
不是气爆，其实就是那种地板就是忽冷忽热的时候，那种就是热胀冷缩会爆掉、
他在说是因为你们在炸炸鸡，虽然他那边忽冷忽热
他爆掉，然后就冲进来我厨房就摸我的那炸锅、嗯、
对，他叫徒手摸
他说怎么了吗？他说我们地板爆掉，是不是你们？然后就冲进来，然后就摸我的那炸锅，然后发现没有啊，你们炸锅是温的、啊，没有很烫啊。说对啊，怎么了吗？
然后呢？
哦，因为我地板爆掉、啊，我想说会不会是你们的关系？好疲倦，
好疯哦，
很疯哦，因为很多很疯的人啊，
而且他不怕烫哎、欸，
他直接手摸，
他如果超烫怎么办？
超危险哎、欸，我觉得很危险。
他一摸哇，直接烧起来了。
他是摸那个油的外锅啦，还吃的这还好，
还是很危险。
他在那边炎炎消防队，整只手都是火，
好疯哦！原本是遇到很多很疯的邻居。
那你会觉得紧张吗，霍行？因为三九后就要进四了，通常大家到四这个数字，会有一种我是不是要准备一下接下来人生的一些退休金等等的？但你把50万直接丢下来去做创业，感觉多多少少都还是会有一些压力吧？有吗？
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压力。
你说你没有退休金的压力吗？还是
就觉得要来做这件事情了？
你都没有退休金的这个想法吗？就想说我人生就是赚到个时间点，我就 OK， 我好像可以去吃瓜玩得很开心啊等等的。
然后我个性好像是走一步算一步，就是没有想很多。
那 Rainy 感觉会想？
对，我就会想。
你又想，你又想，你懂我的那个问题对不对？
对，我懂。
我想说，五十万蛮是一个数字的，
就是一笔数字的。
对啊，
可是他好像是走，就是比较我当下就是他快乐的那种个性。那我就是会比较想后面一点点，因为其实我想说做这家店一部分人想说，我会不会老了之后也可以靠这家店养活我自己？
屁啦，怎么可能？你光人生什么就负担不了了？一定说自己在70岁这边，你要吃炸鸡吗？
可是你有看到日本很多其实店都是那种就是老爷爷老奶奶他们开的店，然后其实那种越老好像生意越好
做一个吃一个口碑。
对呀，我想看有没有机会成为日本的像那种小店啊。
你们现在的生活模式已经很像逐日的美食，你有发现吗？ Rainy 比较像律师部分，会比较考虑很多，而你本人就是理发师的部分，或行你就是没在想。
完全没有。
那你有受他影响觉得说好像我需要多想些什么吗？就像日剧的那个逐日美食的情节一样，因为那个理发师也是默默的就是在律师的影响下发现，我好像要学会省钱，我好像要学会管理自己等等的。
有啦，有时候觉得就是听他讲说最近生意不好啊什么的，我还是会想一下。可是后来就想说，
那你想大概几秒？
就是想一下这样，
想一下，
就想一下，
然后继续购物。
对，就算了啦，然后转身就看网拍。
对，最近生意很差，
压力很大，
那再买两个公仔好了。对，这是买招财的公仔。
那你每次看到他这个反应，你怎么想？
而且后来我习惯了。
但是你有曾经很想说干你娘是三小吗？
一定有啊。
那你后来怎么想开的？
我说算了，他开心就好。就我现在我自己还过得下去就好了。
所以你们店有给自己的 KPI 吗？
其实现在我是有定自己 KPI 了。对啊，也是有。
这间店它背后的合伙人现在总共有几个人呢？
就三个，
就三个
，
三个加 Ryan 嘛，
加 Ryan。
所以 KPI 的话，如果今天没达标，大家会聚在一起讨论吗？
没有，就是我自己在烦恼啊。
你真的没有在动脑？
他其实会帮忙想了，他只是默默的关心的那种心。就说不然我们再买一张沙发好了。
也是一个选择啊，也是一个选择。
他就说那我们来改造一下店的陈列风格好了。
因为其实你们很尴尬的是你们遇到疫情。我觉得在开店时期遇到疫情多多少少蛮打击自信心的，并不见得是你们不好，当然你们真的没有不好，而是就是那个环境现在大家无法进来去做购买，去过光顾等等的。所以那时候遇到疫情的时候，会不会有想说这样子真的能玩下去吗？或者放掉或等等的想法？
其实有，其实压力真的蛮大，尤其是疫情那段时间，而且我们在疫情的时候开的。
对呀，你们在疫情时候。
对啊，就是还好，就是房子是那个啦，
霍行的，
因为就是我们是传承，就是前面有讲了传承爸爸的店。对啊，
他们的店是就是霍行爸爸是原本是出租店，然后后来就是他们
出租录影带
店。对，承接那录影带变成他们的菜单。那为什么会想要把录影带的概念元素持续放在青春期？有想要纪念什么吗？还是就只是懒得丢？
其实是当时很好笑，因为当时那个房子就是整个状态蛮差的，因为它就是
老房
，然后很多那种杂物旧的东西就堆积在仓库或什么之类，那我们在搜的时候就突然怎么有一袋就是好像30年前的那个录影带在那边，然后后来我们就灵机一想说，那其实我觉得店应该有一个主轴跟风格在这个家店里头，所以我们当时就想说，那我们就把录影带变成我们的就是一个风格的元素吧。
是
，因为我想说其实你也可以把录影带就直接丢掉，然后换成你们自己很喜欢的东西，像你喜欢日本的元素，然后 你有一些时尚的元素，好像录影带这个比较复古的感觉就不见得一定要用。但是还是觉得要用的原因，有没有想说是我要把爸爸的心里的这些曾经的回忆都放进来，有这种感觉吗？
好像没有特别。
OK， 是我脑补剪掉。
就纯粹只是找到那一袋录影带盒，然后想要看可以做什么利用。
因为我觉得我们名字比较青春期嘛，所以我觉得我们有点像是在做青春回忆。
哦，
对，那其实那家店蛮就是霍心的，就是我刚刚前面有说他是他灵魂嘛，
对，
然后就是他其实他长大就从那边长大，所以其实那边很多他的青春回忆在里头。所以他像他的公仔啊，像那个录影带盒啊，什么都是我觉得我们会叫青春期，是回忆青春一些
东西，都是他的童趣，
对，都是他的童趣。
那你自己觉得在整个店的布置里面，因为他们有一楼跟 B 1，你觉得哪一个空间最符合你的内心角落呢？就是那个空间，这样好有我的味道，我好喜欢的，我特别爱这个点。
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听了这集以后去了青春季，一定不能错过了这个你的乔斯的装潢，
霍心的乔斯。
我觉得是沙发那个位置，就是一个三角形的灯下面，
在 B 1吗？
在一楼，
因为我们现在空间会一直换嘛，然后加上我们店比较特别，是会有艺术家进驻或什么之类的，所以会有一直有不同的风格在里头。
是，
那为什么你特别选那个沙发？
因为就是很舒服啊，而且那个沙发是我们买到一个很普通的沙发，然后自己去喷漆改造的。
哦，你觉得你自己弄吗？
对 ，Rainy 喷的，
对我喷的，
对，
然后你负责设计。
我负责就说，哎，你要不要喷一下？感觉比较不会那么单调。
他出概念，
他跟你蛮像的，你们是朋友哎、
欸。他出概念，
你点评一下，
我觉得很好啊。
是不是？他是你
不要不开心都很好。
他是你未来四岁轮廓，就是出个概念，有人会做，
可以，
这很赞哎、欸。
前提是要找到像 Rainy 就是愿意做
有执行者，有执行者，你要找到执行者哎、欸，
我OK 啊，
他很多啦，
应该是我自己也蛮喜欢改造东西的啦，因为其实以前本来在做设计的人就很爱改东改西的、啊，所以我蛮喜欢改东西的，只是我现在从把改衣服的兴趣变成改家具这样子。
哦，你以后可以变那种什么酷儿的异想世界，然后他们不是负责帮忙改造有的没的吗？改造家、改造人、改造思想。
那瑞，你自己对青春期这家店，你有没有自己加入过什么装潢是觉得花很多心思的？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我们自己 B1 那个客厅吧。我前面有说我们很喜欢那个艺术的元素在里头，然后其实我找蛮多艺术家的，然后我喜欢把那个客厅，就是我们的客厅会随时变动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找不同艺术家进驻就会变成那个艺术家的客厅。比如说之前你来过嘛，就是那个 Fushofusho 他的
台湾设计师，
对，他设计师他进驻我们的客厅的时候变成他的客厅，然后可能有哪个艺术家进来就变成他的客厅。
是，
然后那其实我觉得我比较会花心力跟去找寻不同艺术家进驻在这家店的地方。
他们那个地方蛮好的，他们那时候因为其实 Fushofusho 他们的仓库是在新庄，所以其实如果你要试穿或是要购买的话蛮远的，很不好到，因为你就算到了捷运之后你还要再走在900到1公里超累的。那如果到那个青春季的话就可以直接购买下单，又能直接试衣服，所以那时候就买了蛮多件的。
他就是提供给一些艺术家跟小品牌一个驻店跟快闪店的感觉。
那你们会不会有遇到意见分歧的时候，可能就说这个东西我还好耶，因为感觉两位都是风格抢眼 的创作者。
有耶，好像有吧。
有吗？
或是你有想说我看不懂 Rainy 的一些风格吗？
你说 找人的风格，
或是任何就关于选物陈列布置等等的，
或是料理啊。
对啊，料理也可以算在。
其实我觉得我们沟通上都还算顺利，就是我们如果觉得，因为我们三个人嘛，如果假设有两个人觉得东西不好吃或者觉得这个东西不行，那基本上我们就 OK， 那我们就不要做
啊。
反正三个人嘛，有两票那就改。
可是因为都是很有主见的人，一定会有一个人觉得说，哈，这个我真的不行。
你们两个不喜欢，那我就是要加入进去。
对，也一定会有这样的状况出现啊。
因为我们店现在变了有很多植物，
是。
然后一开始其实我就有跟他说，我说，哎，以后你那个开店以后不要变植物园，就因为我很不喜欢，就是很多就是花花草草
。
对，因为很多咖啡厅都这样，因为我不想要走那个路线。可是他又很喜欢养。植物，然后后来就是
放了一些，
放了，默默就放一点，放一点，放一点。有时候我就想说，好，你都已经买了，那就你就放。然后就殊不知现在就越来越多，就整个外面都变植物。这算是我妥协的地方。
这是 Rainy 的革命。
对，
也没有，因为其实我们两个很爱跑咖，其实我们会慢慢的去看，就是
跑咖是跑咖啡店的意思吗？
对啊，很讨厌人，很讨厌植物。
你以为是什么？你以为是
跑网咖还是什么跑咖？
跑咖他咪吗？
我叫跑趴，叫跑咖。
现在就是很
有、欸、跑咖是有的，跑咖是有的。我们去韩国、去日本都会跑咖、
啊。就到跑咖、
啊，对啊，一定要跑咖、啊。那每个咖啡都很有特色、欸，都要跑一下啊。每一个都点一杯拿铁，一口气就喝三杯。
反正就是我们会两个，就是我们常常就会跑去不同的咖啡厅去看嘛，然后我们去看看看，讲说，哎，如果别人怎么布置的，然后生意好的咖啡厅怎么弄的，别人好的部分就是慢慢加进来这样子。
所以别人好的部分是植物吗？
我觉得其实有植物会让这个环境会变得比较不那么的没温度吧，可以这么说吗？
而且我也是因为他才知道说那个植物的美，我一开始对植物完全没感觉。
你现在应该有 20% 的感觉，
差不多。
现在就是你植物适可而止，不然会挡到我放公仔的地方。
给我放外面去。
我都会念他，我都会说，哎，那个植物就是早就死了，你为什么不丢啊？然后他就说没有，这还活着什么的。
对，
他就是跟我
在救他。
对，
你是买那种就是仙人掌类的吗？还是
多肉植物？
其实我都有，哎，我都买那种长得漂亮的，
因为多肉植物比较好顾啊。
对。
欸、没有多肉植物要光很多才好顾、欸、
所以多肉植物会死掉吗？
会死啊，
会死啊，
会长虫、
对啊，
会长那种介壳虫，
对啊，
而且那种杀不死的。
我懂你，不要给我放植物。之前介壳虫听起来超恶心的、欸、
那个就是要自己顾啊，没有办法，还会长那种红蜘蛛
啊呀。
可是我们还好、欸、
还好，
嗯，对。
那你们两个会觉得说就是为了要开店这件事情可能会牺牲一些比较自由的时间吗？因为毕竟现在要开店等于说可能就礼拜四是放假的，一到日可能都得要上班呢、欸。
其实后来发现、欸、有、欸、原本当时开店的抱的心情是
应该是抱着要自由吧、
哦、对，是不是好像有点被小绑住的感觉。
对、或是因为觉得很困扰吗？曾经的自由。
嗯，其实还好、欸、因为我自己有另外一份工作在服装店嘛，百货公司，所以我就配合店休的时间这样子排班就好。
因为你等于说你两份工作啊，你不就是要斜杠，然后就是
他的现在就是摆摆陈列啊，
他也要固定吧、
啊？他不用啊，
他是常驻一号设计师，常驻一号的那个艺术家，
所以你不用端盘子过去说，哎、欸，你的炸鸡来了。
那可我们会请工读生啊，
哦，你们会有工读生？
对啊，
我想说你工读生很贵、欸。
可是还是有时候真的忙不过来，没办法
啊，
对啊，
死不下去吧？
对啊，
我想说，你干嘛不自己下去？不就是见证人力在这里吗？
明明那个财报亏到不行了，然后自己死不下去，很油，很累。
他陈列很多优秀的展品，他只是不会端盘子而已。有点像 Melody， 你知道吗？就那个康熙来的
康永哥，他叫我刷马桶、欸。
天哪、啊，他叫我刷马桶，你能想象吗？
我跟他说，我比较想当大 S。
啊！你现在在走的是镜花水月，你没有走在花路上，哥哥哥哥。
他说没有，我是精装版的哈利波特，
拿着打，拿着打。所以，那你们会想说，哈，如果开了店之后，你们自己要怎么样就让原本的自由的那个感觉再回来呢？因为毕竟现在真的就是要一到日有六天要上班呢。
自由的感觉的话，可能就是霍心逼我说，我们现在是要出国，所以你现在立刻休假
哦，
所以就是立刻休四五天这样子。
没有，他就会找各种，就是
我都会直接先把这个鸡加酒全部都买好。
哦，
那这样也好啦，就有一个人要记得休息，有的人要记得工作这样子。
对啊，因为如果放假五天，其实对于财报来讲，可能 KPI 不会过、欸、
那就是早一点定好，早一点。
对啊，可能那个月就要更努力一点，在其他的非放假日。
哦。听起来就是有很多的挑战、但是我觉得有人会处理鸡加酒，霍心很棒。
对啊，至少鸡加酒他有订。
对啊，这可能就是大人恋爱吧。在刷卡的时候比较快速一点点。
对对 对, 對，
我说我或许什么都做不了，但刷卡我可以、
我至少他能规划玩乐的行程、啊、
对对对对对 对,
對，很多人是什么都不做的。
因为刚刚大家已经听到他们两位是情侣关系了，接下来我会进到一个就是小小的介绍，我们再来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当年轻族群以躺平为傲时，根据知名求职网2023年底的调查显示，有高达96%的中年劳工表示曾经有过创业梦想。至于何时开始有创业梦，其中 54.3% 透露是在中年阶段，其余则指出是在青年时期。中年老板梦大多以赚钱为优先，创业热门选项依序为手摇茶饮咖啡占 39.2%， 面包甜点占 37.5%。 然而台北中山区房仲业者分析近三年的商圈汰换率，每间平均寿命不超过三年，从零开始达到属于自己 置的店，其实很容易在零经验的情况下误走冤枉路。然而台湾也不乏重年创业起家的老板，包含张荣发在41岁创办长荣海运，张忠谋董事长在56岁创立台积电，林耀英创办人47岁创立大力光等。创业看似充满危机，也可能是事业的下一春，因此发挥自己所长，学会做好风险评估，保持积极进取的心态，迎接每一个困难和挑战，将会是成功的关键。也鼓励每一个听众朋友在进入下一阶段时，能够做自己心中最正确的决定。
大家在听简介的时候呢，我们有聊到了一下，最近不是地震吗？
对，然后我就想说，哎，他们店里不是超多公仔，然后又有很多的艺人说什么啊，家里的公仔全倒了，
对
啊，
摔碎啊，柯震东啪，倒往生。
那请问一下，地震有对你们的青春期造成任何的损害吗？
完全没有。
真的假的？为什么？
因为其实当时我们在摆那些陈列跟公仔的时候，我就跟我先生说，你一定要用粘土把它粘起来。
嗯、哦。你很前卫耶，
粘得住哦，
粘就是粘他脚底啊，哦、oh. ，就那个粘土，小粘土，就那种这种
绿色、蓝绿色的
那种，对，黑色，
会不会粘性不够啊？
不会，那个其实效果非常好。嗯，然后我们的公仔好像只到了两小只吧，嗯，可是他也没事，他就这样掉下，因为他刚好掉下来是那种很轻的，
哦、oh. ，
所以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损害。
对，
那你有很庆幸他有未卜先知吗？
有。
那你会给他一个什么谢谢，或是一个什么
一个精神，
就一个激情的拥抱？我说他宝贝，你真的很棒，会有这种状态出现吗？
没有哎、
欸，他就走这种平淡路线的。
可是你知道你自己都没掉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天哪，我真的都没掉，我好棒哦，或是 Rainy 好棒哦？
哎呦，
一直逼人家，一直逼人家。
我想说，真的不会做事，但至少会感谢吧？就是这个懒猪猪的概念。
他说我做很多，我出很多概念。
哎、欸，我很想知道，因为公仔这么多，嗯，到底花多少钱？
真的算不清哎、欸，你应该至少有10万有吧？有超过
不止吧？
不止，怎么可能？
你刚刚那个下集就3万了，那怎么可能只有10万？
那可能20有吧。20有，
我觉得他没有认真算，
他没有认真算。我刚内心想说，是不是50、100什么的？
没关系，
是不是加衣服裤子有50、100？
我们改天出击到青春期。
哎、欸，真的很多。可因为刚刚提到大人的恋爱这件事情，你们会觉得说，就是现在的谈恋爱跟以前谈恋爱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差蛮多的。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蛮疯的，就是一直要就是想要管对方吧。
我们先问一题是，你们在一起多久啊？
4年了吧，有4年。
嗯，差不多，
差不多。
你们现在可以一起讲出你们在一起的那个时间吗？
无法、欸，
无法，
我不走这个路线，我没有走这個路线。
你们没有一个什么在一起的纪念日吗？
没有，
没有，
没有。
你们有明确的一个仪式说好我们现在在一起了，有这个过程吗？
我当时有问他说，
哦，有，
有一天，可能那一天的日子好像也没那么重要啊。嗯，那天是一个普通日子，
只是确定一下说，哎、欸，所以我们现在算在一起吗？
对啊，
嗯，因为4年前都有说，那时候大家都已经出社会一段时间了，从刚认识到牵手到拥抱到接吻，你们是有一个舒服的过程吗？或是一个很短暂的过程吗？你懂我有的问法吗？就是因为大家很可能就是直接打炮然后就在一起，他们会不会是有个浪漫的一个进行式的过程？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进程是先打炮之后，然后开始就是慢慢才聊天，然后牵手。
对。
那他就说，哎、欸，那我们现在是哦在一起。
那你们是什么关系？什么样的状态？
我们算是慢慢来吧。
我们慢慢来的、欸，好像没有马上就打炮。
因为其实你会发现，年纪越大，你越没办法跟人家谈恋爱。
对、嗯。
对啊，
因为就觉得好麻烦哦。
而且我现在身边好多人就是年纪越来越大了嘛，他们就是想说，就谈不了恋爱嘞、
欸。因为就会很习惯自己做事情，然后
你看不惯别人怎么做，
然后已经没有太浓的情绪。去起起伏伏，
应该说没有那个冲动吧，算冲动，
没有那个想要竞争的感觉，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哈，又要竞争好累哦，我又懒得跟人家去社交等等的。那你们当时是怎么样对看中彼此的，然后怎么样慢慢的找到那个暧昧的感觉，然后往下走
IG 啊，
你们是互追 IG 然后才聊起来的吗？
我记得好像有一次在就复秀复秀的那个、啊、洪福生，他的那个 IG 上面看到他，他想帮他当 model 吧，哎、欸，这个人长得好好看哦、喔嗯，然后就追踪他
聊一下，
所以你就跟他聊天，
嗯、对啊，他聊一聊话就出来吃饭什么。
那你那时候第一次看到他秘密，你感觉如何？
嗯，我就说，哎、欸，就是他穿着好浮夸哦，
真是夸张的人，
就感觉他是就做造型那一类的，嗯，然后他想说，哎、欸，那认识一下，因为我对就是时尚也蛮有兴趣，然后就是认识之后，然后我自己第一次见面的印象好像就只是觉得他香水很浓，
内心很多的吐槽，
他是
你说很苛刻，一直偷偷的给人家打分数，
对，
误以为很随和，殊不知心里一直有很苛刻的评论。 浮夸香水浓，就准备一直要找聊天干嘛？
不是不好的，就是那时候因为我自己也是以前也很喜欢运动健身嘛，嗯，对，然后现在比较瘦，现在就是没运动，那、嗯、以前也是想要走那个健身主流路线，嗯、所以那时候我就是穿比较休闲，那时候跟他约见面第一次，他就穿的比较
fancy，
对，就是很正式，然后我就穿好像一个帽 T 跟棉裤之类的啊、哦，我就打算等一下要去运动，嗯，然后就吃饭，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只是当下觉得说，哇，他香水真浓，就
那怎么样？那如果香水真浓，代表他不是一个好的印象，怎么会继续答应聊天下去呢？
没有什么感觉，就讲说，哎，当个朋友这样子。哦嗯、后来觉得对他有感觉，是因为后来不是说我爸妈就接连都生病，嗯，然后他就是默默都一直陪在我旁边，哦，然后他也不是那种说就是。会哦，就是讲一些那种
安慰人的话，
他是不会，他就是
行动派的。
我都会比如说，哎，那你陪我去健身，他说好啊。然后他其实明明很累，然后都会陪我运动到很晚，或者是陪我就是干嘛、嗯、看电影或什么的。他就是默默陪在地方、哦嗯，然后他就不会、嗯、怎么讲，就讲太多。
可代表说你也要主动找他哎、欸，因为其实如果说有些人想要找安慰，但是不知道怎么让人进来，然后就停在那里的话，也很难继续下去、欸。
或是他可能跟有一些人分享，可是其他人可能就只是。止于言语上的陪伴，
对
嗯，他就是真的出得来的那种人，
对，因为那时候我就是真的很需要人陪，那我就想要分心吧，就是不想要有这个烦恼，就是家里的事情这样子，嗯，对啊，所以我就那时候每天都找他，然后他就是不管怎样他都会出现，
哎、欸哦，出社会要空出时间很难的，嗯，你那时候为什么空得出时间来？
当时为什么啊？哦，因为那个当时老板疯啊。
嗯，所以你说你们的老板原本服装的老板吗？
其实后来我没有做服装，跑去做那个那叫什么东西啊？
电商，
电商啦，哦，跑去做电商，
是。
然后那个老板当时好像他好像是不让我们加班的原因，是因为他怕付加班费。
哦，可他做不完怎么办？
就是、回家做吗？
因为他其实也没经营得很好啊，他会逼你的，应该说他逼你的那个什么员工勾心斗角
啊、哦？为什么？
他希望他觉得这样才有在工作的感觉、哦、他是逼你勾心斗角，
就是他会抓你说你觉得谁做不好，
对，他就希望大家互相打小报告这样子，但不是把时间花在正式的就是行销啊或是规划上面、嗯、他不是，他希望大家互相打小报告，
好累哦，
是不是很累、嗯、
他把他的职场当成是宫廷的，
他是啊，他就希望这样子啊、嗯、
那你当时为什么去陪他？
当时想说就喜欢吧，就喜欢，要不然就陪他 ，OK 啊。
你大概到第几次的时候，或是说聊到什么程度的时候，觉得说，哎，这个人好像可以真的去进攻看看。
对啊，
其实蛮久嘞，也半年一年吧，
才有这样的感觉吗？
半年一年才交往吧。
那你们会想说好了没？
中间有一度想说好了没？
不是，因为你也知道，男同志的那个交往轮廓现在走得比较快啊。嗯，三个月就觉得好久了，是吧？
所以半年，你交往时间都没有超过三个月吧？
你不累啊、哦？
当时其实想说，反正也还好、欸，
没有就算了啊、哦。
嗯，
对啊。那你当时也可以一个人就直接过得很好啊，感觉你不会缺另一半，还是你内心有那时候很想要交男朋友？
我当时其实就是且走且看诶、欸。嗯，对啊，觉得哎、欸、这个人不错，他就多认识看看。然后我想改变我自己。就是恋爱的一种方式吧，因为我记得我上段感情好像是五年吧，然后五年的时候就是结束那段感情的话，突然自己就想了蛮多的，想说我是应该改变一下就是恋爱的方式或什么之类的，嗯，就是改变完之后想说，哦，那我下一段感情就是且走且看。
你说改变那个不要太浓烈吗？还是不要太放？
我觉得好像到了
太投太多。
我觉得是耶、欸、就是好像我觉得一步一步慢慢来。
你以前是会很控制狂的，是不是？
我以前非常控制狂哎、欸。
最恐怖的有到什么样？
最恐怖
翻手机跟踪，
翻手机一定会啊。嗯，
翻手机是一定会的范围吗？
他完全不会对我做这件事。
我现在完全不做这件事情、欸。嗯，就完全不做。
你们两个没有聊过你们曾经的情感史吗？你有跟他问过吗？
我有问过他的，他好像你好像没有问过我的吧？
这件事情我也是改变，因为我觉得我以前很爱去钻牛角尖，就是对方谈过什么样的感情，他对方有做过什么样的事情、嗯，那你可能会想要去跟他的以前的
对象们做比较
，嗯，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感情是一个很不好的地方。
对，因为他现在都已经跟你在一起了，你还跟他以前的对象做比较做什么？
对啊，嗯，然后我就慢慢一直调整我自己恋爱的方式，
嗯，所以你刚刚听到他以前会翻手机，有感到很可怕吗？
有点可怕。
他怎么有种后知后觉得原来你是这样的人
那你以前翻手机就是都会落得不好的下场吗？
一定会看到什么、啊欸、
一定会看到，对
对、啊、一定会看到什么，但有时候就算不是什么你会觉得那会不会是什么，
对啊、嗯、你都已经看了对吧，你有怀疑了吗？
对啊，
你有怀疑看到有些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
啊、对、啊、所以我后来想说那我干脆就全部都不看，然后 我,、嗯、我觉得你改变我所有的恋爱方式，我觉得好像完全改掉，我觉得好像两个在谈恋爱保有一点就是自己私人空间，我觉得是一件蛮好的事情。
是，
那霍星呢，你自己有觉得你以前的情感关系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现在就走一个很平淡路线。
你以前有曾经很疯吗？
我以前很疯。
你以前是很疯的吗？
以前很疯，还会就是跟男朋友打架那种的。
我感受到他的风格跟那个齐小熊很像
哦。齐小熊就是曾经才上我们节目的来宾，然后
他也是那种
打男友，
对，冷面笑匠，
对，
然后但是就是会吵到身上互泼油，然后点火说我们一起通过雨镜。
你是这样的人吗？
小时候曾经是疯的。
所以你也曾经泼过油点火吗？
是没有那么
但就是有打架，是不是
有打架？直接在那个东区那边大打出手。
那打哪里？
他那时候 还比我壮吧，他直接把我抱起来往那个旁边的那个 车里面摔。
那
好可怕、哦、
那你有做什么回馈吗？
就互殴啊，然后旁边就会有人来劝架什么
的。哦，你说你互吧吧什么 Holy Weekend 什么的。
就乱踢，我也忘了，反正就最后就头破血，两个人进医院这样子、啊、
哦
天，小时候。
那你们有打过架吗？
我们
没有、
欸、没有，完全没有。
他们只在床上打架。拿到棒子说哈 ，Let's do pop。
你的故事才难听好不好？这边一直呛别人。
就你怎么把那个火爆的性格收回来？
我觉得好像是真的是年纪大了、欸嗯、年纪大就真的很多事情都有点心如止水，
就你气也气不起来了。不是说压抑不压抑，是你根本没那个情绪。
他们等一下就是突然那火爆性格回来把我们打了一拳什么的，想说妈讲什么鬼话。
不是，
对，等一下就揍
其实到我们这个年纪的话，我觉得你可以找一个人陪伴你，可是不是为你带来就是更多的困扰的人。 我觉得如果到这个年纪，如果小时候当然爱谈恋爱就谈啊，来一个轰轰烈烈啊，很疯狂，我觉得没问题。可是我觉得已经到了三十几岁四十岁的话，那我觉得你好像要找一个比较个性稳定的人、嗯、然后就是让彼此相处起来是舒服的、嗯、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啦。
霍星会想说要努力进入到情感关系吗？他也是就觉得说一个人其实反而或许反而更好，如果没有遇到适合的。
其实我都一直希望是有另一半陪伴的，嗯，对。可是也不是那种轰轰烈，就是有一个人在旁边陪着的感觉，
有一个伙伴，生活的伙伴。
对，生活伙伴就是一个习惯。
可是那大人恋爱会进入到谈论婚姻这件事情吗？
其实有提过哎、欸，
有提过、嗯。
那你们是怎么收尾的？因为没有继续嘛？
怎么收
尾？没有啊，
这个话题没有走下去，
这是要收尾吗？
他好像一开始有想说，他想要办一个就很轰轰烈烈的那个婚礼。
应该是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办一个轰轰烈烈的婚礼。
I know you，
但现在我不想哎、欸。
你干嘛、啊？
就觉得好累哦。
可是办婚礼就是有一种仪式感啊，
肌肉都炸不完了。
不会耶，我觉得现在好像就是去公证就好啦。
我有警告他，我说我没有要那个，比如说什么拍婚纱照啊，或是什么办很多人的、嗯、都没有。
你们也可以拍街拍型的婚纱照啊，
那种是可以啦。
就你们不用定义婚纱照一定要棚拍啊，你可以做一些好玩的、啊、但就是要有个仪式啊。
没有欸，就是我不要什么请客啊那些都不。
哦，你不要请客，
不要，
就不要走那种麻烦宴客路线。
不要不要啊。我觉得我想要结婚契机是一个很奇怪的，就是我那时候最近一次跟他提要不要结婚，是因为我另外一个服装店工作，其实是有员工旅游、嗯、然后员工旅游其实是可以惜办，但是是要
哦，他要结婚。
对，然后说我就跟他讲说，我想带你去员工旅游，那我们要不要先结婚？
那员工旅游是去哪里？
出国啊。
哦，所以他们员工旅游如果没有结婚登记的话是不能带的、哦、
不能带另外一半，只能带可能父母或直系亲属这样子。
哦，所以有一些你的同事们如果他们只是单纯男女朋友也不能带去。
不行。
哦，
对，
这样也好啦。其实我觉得这样子蛮好的。
那你有因此去拿证吗？他们都提到出国旅游刚好去也蛮好的啊。
有啊，就是、我是说好啊，早一天去啊。
所以现在那干嘛还不去？
也很忙。
你在等什么吗？
就会觉得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很急迫的事情，就会先放着，然后就一直放到现在了。
对对，就是先放着。
你不觉得急迫是不是？嗯、
其实好像最近要去，他最近有提啊，说我们最近去找一天公证，说哦好啊，那我们就再约个朋友一起去公证好了。
嗯、你要挑5月6号你生日那一天啊？
为什么？
就有就你对啊，你总是在生日的时候做个什么吧？
哎，好像也不错，
好像也可以。
对，因为你记不得你们在一起的日子，但结婚这个日子总可以记得吧？
哎，好像可以，谢谢你提。提供的想法，
而且一起过就好，以后就是
对你们还可以一起过，
哦、可以
可以啊，
对，
因为你知道他们在他们的生活很讲究，但不知道什么在对于彼此的情感关系的那种日子都没有那个仪式感呢，我好生气哦，因为我就对于仪式感这件事情很在意，我想说你们为什么不在意？你们为什么可以不在意？你们都不爱过节吗？
我以前很爱啊，嗯。现在就是觉得好懒好累、哦、
就年纪大都会很懒、欸、不知道为什么、
哦、这就是可能就是我们的鸿沟吧、欸、
而且 我
或许10年后就跟我们一样了，
而且我大概能懂这种会越来越随便的感觉，
对，
就是当你这段关系非常稳定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去用那些做给别人看或者做给对方看的这种仪式感来为感情定锚、
哦、我好像懂你在说什么，
因为你年轻的时候你会很怕这段感情会没有或是会淡掉或是对方不知道你喜欢他，所以你必须要做很多哦。我们圣诞节一起过啊，圣诞节一起过啊，我要手写卡片啊，我多久一次要出去玩，我要介绍给我朋友啊，介绍给我爸妈，要干嘛干嘛，稀里哗啦一大堆的。可这些东西就是因为你对这段感情还在经营，可是如果说我就已经拥有跟我在可见的未来都还会很稳定的话，那就没有什么经营不经营的问题了。
哦、嗯、我觉得说得很对耶、
嗯、因为我刚刚一听我想说有耶，因为我们通常会买礼物的都是那些不是很熟的，
对、啊、
然后但又默默想要跟他说哎，变朋友，
嗯，或者说你想以此来告诉对方说哎，我是还很爱你的或怎么样，你必须要一直去证明，可是现在就已经这么好了，这么稳定了，嗯，对，你也不会跟你妈有什么仪式感啊？
我会，因为我怕她觉得不好了。
那就
是问题，
那就是当你心存疑惑的时候就需要这些仪式感。
对
啊，
合理了，
你看你跟我也没什么仪式感啊。
我有找吧？
没有，
我有啊，我是不是有买东西，
但就是偶尔觉得哎、欸、好像可以睡了，可不会像说什么、哦、
但至少
什么甲板日志创版那一天来一起吃饭什么之类的，
至少是重要的人，至少知道是重要的人，所以可能会做些什么、嗯、因为你是新竹人嘛，所以从台北上来之后有没有觉得说就定居一段时间会不会觉得说跟自己一开始原本的想象的不太一样？
你说台北吗？
对啊，
我来台北很久嘞。
但是从你最 original， 你知道从学生来台北之后那个想象感，
其实我觉得还好，因为其实新竹也算是北部吧。嗯，
是吗？你感觉上来台北就是那种大都会啊，热闹啊，我要在这边闯一番事业啊。
必须说一开始应该有这样的心态啦。
对啊，
一开始一定有。
现在就都没再这样想了吗？就没有想说要再闯一番事业的概念吗？
就青春期啊。
嗯，青春期比较像定居，像退休生活，你有觉得吗？
没有，其实我蛮努力在经营它的、欸。
可是你刚刚的说法是说我要成为老爷爷、老奶奶，然后我还要在那边就变成老爷爷。
我那意思是说像日本很多的他们的店家是他们可以把一间店维持的非常长久，然后他可以有
职人精神
哦。那讲清楚嘛，我还以为原想说你要退休了。
没有，
他是希望把这间店好好做，然后做得好，然后这样之后就可以一路延续到他退休的生活。
那我们同样的问题来问一下我们已经是台北人的霍星、嗯、你觉得青春期就像人生成就解锁了吗？还是还有什么愿望没有完成呢？
我觉得算是已经解锁了、欸嗯、因为我从以前就很想要开一间店，然后摆放自己的就是
公仔
啊，对啊，
数十万的公仔，
但就已经完成了。对、
嗯、那你知道还有什么愿景要完成吗？还是就觉得说嗯，我其实差不多了。
愿景、哦、
有没有什么 to do list？ 不一定是工作上，也有可能是感情上啊，或是旅游方面啊，或是跟父母的。
虽然大家不太喜欢讲数字，但你也来到四了。我刚好像问起来好像什么那个过年的阿公阿嬷的感觉。哎、
啊
欸，你要五了以后，你的50岁以后、60岁以后，你自己有期待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吗？
你那个姨婆的语气都熟出来了。
我觉得就是稳稳的吧，就是可能把我目前的债务都先还完、啊、就是青春期的
贷款，
对，贷款先还完，然后就稳稳的，然后有生意，然后偶尔就是出国旅游这样子，
是，
对，到处旅游就这样。
你叫什么？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没关系，不用硬唱。
你知道在叫什么吗？
我不知道、啊，
什么制造浪漫、啊，制造浪漫的时候，平凡中带着一点点什么有的没的。
好，没关系，
但听起来就是平淡中带一点幸福，
好，
是幸福。
好。好
对，谢谢两位的分享，这是我觉得给予听众朋友们一点想法，就是开店当然有很多不容易的地方，可是开店其实也有很多的人生成就，你可以选择你希不希望自己的未来都跟这家店一起走下去，毕竟就像 Rainy 提到的，这个东西是希望往下走的嘛，也希望越做越好的嘛，然后在做过程中大家能够有一个自己放兴趣的地方，然后自己去经营，有点像从零开始的感觉的话，你当然就会投入到你店的事业，但不见得一口气就会赚钱，这是需要长久规划的，也给大家做一个评估跟考量，如果有闲余的话当然是可以投入到我们的店的事业哦。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到我们的下个单元日常对话，
您的讯息将转接给青春期 Rainy 和霍星。
日常对话，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征求数题来自听众朋友们的提问，问他们对于未来长大生活的想象。这边邀请两位依照自身经验来回答他们，
一共三题。首先是36岁的 Hanay， 撇开连锁品牌，台湾餐饮业平均的生命周期约莫是2年，相较于其他产业算是比较不长的。有没有想过青春期在可见未来做不同的转型？
其实我们现在一直默默在尝试和转型当中，因为其实炸鸡是一个基本的底嘛，那其实我们加入艺术的元素在里头，所以其实慢慢其实我有个目标是希望，因为我们两个很喜欢 vintage 的东西，像有没有机会就是让我们店越来越就是有 vintage 的贩售啊，或是一些艺术品的贩售会越来越多，变成这家店是它是可以吃东西又可以看一些好东西，
有些二手拍的概念在里面，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想把这元素融合在里头。
在第二题，
33岁的狐狸，我现在正在考虑创业，可能也是餐饮相关，我正在考虑把我的另一半也加入进来这个事业体，但一堆朋友劝我要三思，他说手足创业啊，情侣创业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我想问看看头已经洗下去的两位能给什么客观的建议吗？
我觉得可能就是你们两个的个性上真的是要能够沟通，然后不能一直吵架，如果你是本来就是很会吵架的情侣，我建议真的不要，
因为你可能会受不了对方。
对啊，像我们是因为我是属于是比较能够忍耐那一型的，然后他是属于是比较会指挥那一型的，
大家都忍耐这个词哦，
就有点像互，我觉得比较互补吧，应该算比较互补的类型，所以就比较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啦。
那霍星觉得呢？跟情侣创业，跟另一半创业，
对，就像 Rainy 说的、啊，就是真的要互补，因为
你内心有觉得说有 Rainy 真好的时刻是什么
？Rainy 真好的时刻、
哦，就内心想说哇，今天有 Rainy 真好，突然脑袋疯。付出这个想法，
就是我说什么呢，说你去帮我弄一下，他就说哦好啊，或者他就是默默去弄，
那个屑屑拿掉，这个沙发帮我喷漆一下，对啊，
有人你真好，
对，客人来了，那个环保局处理一下。
最近好的话是帮我搬行李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出国，然后我整个腰闪到，我说哦，以后行李我都交给你了，我都不搬。
腰闪到是什么样？是就在蹲下去的时候闪到，是不是？
没有，就是提行李的时候，年纪大真的很容易。各种的摇动
你慢慢会感受到啦，
对、
他听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耶，
对啊，
腰闪到、真的是你知道
你不是现在就腰闪到了吗？
我那时候不是腰闪到，我那是椎间盘突出
更惨
而且
我妈50岁才椎间盘突出，你
21岁我那时候心想说我怎么了，我这一个月就躺在床上耶，超痛苦的。腰闪到的确不是一个好的事情，但是有另一半照顾腰闪到的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事。
那我这边也在想多问，就是说像这样子情侣共事啊，会不会情侣的时间跟工作的时间很难切开，就是说啊，好像回家之后还在聊青春期的事情。
对啊，感觉会影响到你们的那个生活情趣。
不会，因为其实
我觉得还好，
还好
算是我们的兴趣。
对，而且蛮喜欢分享客人在搞什么鬼。
对
啊，那你们有了青春期之后，有了这个话题外，还会再多聊什么吗？因为我觉得有些人，你知道，情侣关系久了之后会发现他没话聊了，
因为我们都会追剧吧。
追剧啊，一起看剧，然后、
时尚类的东西啊，
对
穿搭、拍照啊什么的。
对，
那如果起纷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生活的其他面向起了一些争执，那再回到青春期的这个职场当中的时候，要怎么样做协调吗？就当还有情绪的时候，
就是先冷静一下，先不要讲话或什么之类，可能过一下就好了。
我比较是会那边吵的人，然后他是比较忍耐的人。
我觉得霍星很厉害的事情是他一直以来都保持着自己的个人特色，嗯，就是他们不会因为他在什么样的状态 而改变自己，嗯，我觉得这样很棒哎、欸。
你虽然你这样讲，但是不定霍星觉得说我改变超多的了，
你有觉得
只是你没有看到，
你有觉得你自己改变很多吗？还是你觉得就是你始终如一？
好像都差不多哎、欸。
那你很棒，
差不多，
好的。
哎、欸，我觉得这很厉害、欸，你知道，都到四了还可以始终如一，超赞的，
也很好、
啊，很棒啊，很棒。我是抱着称赞的心说的哦。
他可能保持一个年轻的心吧，
我觉得这才是 point， 就是你要时刻保持
年轻的心，
因为有些人你知道，一到社会被摧残一下，那个心情跟年纪都跟长相都老了很多 ，like me。好，下一题。
好。
29岁的 David 说，我另一半已经在可见的未来越来越不喜欢爱爱了， so sad， 怎么跟伴侣沟通呢？你们有这个问题吗？
就看他自己啊。
你们现在爱爱的频率多久？
你要说你先不要问人家多久，你说你们有同步吗？
哦，你们对你们有同步想要跟对方做爱吗？
好像久了慢慢比较淡一点点。
对啊，会很淡耶、欸、会有点想笑场。
有没有不同步过？
什么叫不同步过？什么意思？
就是比如说啊，这阵子他很想要但是我还好，所以我这阵很想要他还好，
前期还好，现在也没什么大问题啊。
现在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但他刚刚说他
会笑场、啊、一直以来都没问题吗？
没什么大问题、欸、
对，现在就是没有的话就 各自那个啊。
但 Rainy 他刚说他会笑场、欸、他说他跟你做他会笑场、啊、
笑场我会不开心耶、欸、
对啊，
我哪里好笑？我哪里好笑？你说啊。
对啊，你少在给我转移焦点。我有听到霍星说他会笑场哦。
笑场
你难道没有觉得笑场很鸡歪吗？
会吧，
我觉得还好耶、欸、
就有啊，有时候他比如说裸体我在那边碰他的时候他就一直边大笑，然后他碰我也会笑啊。就是
我不要，
我不要，
最后
不是，这不是我期待的40岁生活，
就不是我要的。
可是我觉得最后好像
都会这样吗？
对啊，
都会
笑了。等到你40岁，你可能就会感受到你会变不一样的心态，
就会笑出来。
然后在这里像是小 S 就是被抱的时候，徐小军就说：“哎、欸，不一波，
揍他，
生气耶，真的会生气耶。”以前在看的时候还觉得没有那么感触，现在就觉得嗯。不对不对，怎么可以这样？
现在已经变成个 boy 梦了，是不是？现在已经是 boy 还不是别人梦。要哭了，
好生气。所以想说，那你们怎么样解决就是重拾那个对方觉得哇好想跟他做爱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那不然我们再上升到一个更广义的范畴好了，就是这种亲密的互动、
嗯、要怎么样延续？
就每天晚上还是要亲亲抱抱，什么都还是要有啊、嗯、对啊。
那亲亲抱抱后现在还是会勃起的状态吗？
他会吧，我现在对性欲已经降到一个就是40岁，性欲已经急速下降、不会有什么
气。那你要不要吃男性荷尔蒙？
我觉得可能需要。
那你们彼此有比如说亲密的底线吗？比如说像有些人就是我不做爱没关系，但是我一定要亲亲，或者有的人说我不做爱没关系，但是我每天晚上一定要抱着睡。然后有些人是哦，我分开睡觉没关系，但是我一定要两三天或者一两天打一次泡。
亲亲抱抱一定要吧，我觉得这基本的一定要、欸、
那你们会一起睡吗？
抱着睡，对、啊，
抱着睡，
会。嗯、会
那很好、欸、那应该没什么问题、啊。我跟你讲，还能抱着睡的情侣都没什么问题，
应该不会有死床问题吧？因为感觉听感上，如果听到刚刚霍星有说到你亲亲抱抱说到还会勃起吗？
我跟你讲，会叫死床，就是内心有不满才叫死床、哦、如果没有不满的话，那就是一个很平淡的亲密日常。
所以你还会帮对方吗？
帮对方，
帮对方吹或帮对方打手枪，
吹到一半笑出来。
目前好像不会了、欸，
比较少、欸。
那你会希望吗？你先拿耳机拿下来，
他俩就哭了。
对，你把耳机拿下来，霍星把耳机拿下来，然后耳朵遮住，不要听到哦。
转过去，
转过去。然后 Rainy 告诉我们，你会不会想要他帮你吹
或打？点头或摇头。
对，
点头摇头，
点头摇头就好，点头摇头就好。
其实也没关系、
啊、真的吗？真的吗？
我觉得其实真的没关系、
啊、好，霍星你可以回来了，他刚刚说真的没关系。我觉得这不是正确的。
你到底要怎样？人家说怎样你都不满意，他说就是我要，
我觉得我要，
我就是缺爱，我就是没有炮打，
他在勃起耶，为什么不吹？那霍星会想要吗？
不太会、欸
好的，谢谢两位的回答。
好
，so sad，
可以回答来宾的问题了。
但下一个来宾很沉重哎、欸，因为下一个来宾是我们同志咨询热线的老同小组的咖啡，他上次的问题是，
我的烦恼是我希望我的 爸爸妈妈在他们最后的阶段可以从容的离开，不要忍受太多的痛苦，因为有时候看他们反复要去送急诊住院，让我觉得蛮不舍的。
嗯，你这听起来蛮像愿望的，好像上下节目无法给你一个什么解决。
我的烦恼就是我到底要怎么样达成这个愿望，这是我的烦恼。
刚刚咖啡的问题，我想可能霍心会蛮有感触的嘛，因为前阵子有陪妈妈离去过，我相信那个仪式感跟那个感受，你是可以跟我做一个分享的。
那个时候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因为就是前一两年嘛，就是我爸跟我妈同时发生问题，然后就是也是就是接连的两年都走了，都走了，然后我觉得就是常常跟他们对话，陪在旁边，不用特别讲什么。我觉得比较不一样是我爸爸那个时候走之前，他其实是已经没有什么意识了，所以等于说你陪在他旁边有没有陪，其实他都不知道。
是，
对，所以他就是已经就最后直接在病房内，然后就走了。然后妈妈的走呢，也是因为他最后也是在那个长照中心嘛，我在上班的时候就突然接到电话，就说：“妈妈走。”也是非常的突然，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没有特别的去多做什么，就该有陪伴，但是没有特别多做的什么事情。我觉得我多做可能少做都好像没有办法，就是
帮助太多。
对，就变成像以前一样是没有办法。对，我觉得自己的心情跟心态要去调试，免得就是会变得很自己会很难过。
因为你刚好提到说，在你就被 Rainy 追的期间，刚好是爸爸妈妈就是相继病倒的这个状态嘛。
对，
所以那时候有别人的陪伴，对你来讲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哦，我觉得非常有帮助，而且还蛮大的一个心灵慰藉，我觉得，就可以让你马上就是掉入那个乱想的漩涡的时候，你就可以马上有他去帮我抓出来，就分心，就不会去想那么多。
那你回头看这个陪伴父母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觉得说，当初做的某一个决定，就是还好是当时有做的？
觉得好像没有特别耶，没有特别遗憾。
因为有点自顾不暇吧，他的情况是比较糟，是因为他爸爸妈妈同时都在生病，然后当时的经济压力也非常大，
是
因为照顾人感觉要花很多钱，
不止钱，你还要时间，可是因为他独子，所以变成他一个人要扛下两个生病的父母，
是，
而且两个当时都状况都是非常的糟的那一种，所以他真的是算是没钱又没时间，
捉襟见肘，
我自己内心要非常坚强，因为我不能垮掉，就是我如果垮掉，因为那时候我也是有非常严重的，就是可能是心理的问题造成生理，就是会有一些头晕啊什么什么，很多奇怪的那种症状。
所以当时我、就是、当时刚想说，你可能要先把自己顾好，不然到时候连你一起都会赔进去。
那你那时候有特别怎么样让他分心吗？作为一个旁边的朋友，
就是也是多陪他吧，或是陪他看妈妈或什么之类的。
哦，你都会去现场就对了。
对啊，
他都会陪我去。
还有一次还看到他妈在加护病房，我印象很深刻，是他妈妈当时送到加护病房里面去医院，然后我当时陪他旁边，然后我看了这旁边我都想哭了。那个看到一个人好像一个妈妈，然后在里面就觉得
孤苦无依这样的感觉。
你看他整个都插管什么之类的。
对，就是因为我们也不能进去，因为那个加护病房内已经过了那个时间，所以就而且我那时候也要工作，因为也是有经济压力这样。
对啊，
所以就变成说，其实我那时候就必须让自己真的要很坚强，内心啦，内心真的是不能想太多。我那时候一直告诉自己不要想太多，不要想太多。然后就是他也是我一个帮助我不要想太多的一个人这样。
哇，好值得结婚哦。听完觉得感觉值得结婚的
有啦，
真的是五月六号赶快去把婚结一结，
没错，
证拿一拿，赶快拖。所以他最近看到说，那他最后知道说他是你的另一半吗？
其实我觉得妈妈感觉都知道，
我觉得我妈妈知道，我觉得我妈妈跟她的阿姨应该知道。那时候我妈病倒的时候，有阿姨也有来帮忙，然后她都、她都会说，就是你们就好好一起生活还是什么之类的。
阿姨人蛮好的，
对，
但很开心，就是很希望刚刚的回答能够帮助到目前正在面临这个课题的朋友，因为我觉得这好像也没什么解，那就是有时候是情绪上的转换，或是有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出口去帮助你排解这件事。
对，我觉得大家都会很期待，或者说会很急切的想要让即将要离开的人 就是可以不留遗憾啊，或者减少他的痛苦啊。可是其实每个人的状况都不太一样，那我觉得至少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你一定要先顾好你自己。对，就是你先不要让你自己垮掉，或是先不要让你自己好像无法抽离这种浓厚的情绪。那对方或者说你的父母，是 你正在陪伴的人，他们最后会怎么样，其实过得好与不好，当然你都不要把太大的原因放在自己的身上。
接下来换你们两个来提问了，你们的问题会留给下一位来宾帮你们做解答。你们想要问什么问题吗？最近有什么样的烦恼吗？
我觉得是餐厅的行销吧。嗯，我觉得行销部分就会比较困难一点点，就是比如说在广告的操作啊，或是可能播客的合作或什么之类的。哦，
你说在新媒体的运用这件事情上吗？
对啊，这件事情比较，
你好歹也是个一万 KOL 哎。
可是我自己是我自己啊，可是因为我们在时尚圈，后来我发现在餐饮圈又不太一样。哦，
对对对，的确，
我觉得是完全不同领域的。
嗯，欸，可是你自己想看一件事情，就是周围大家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其实现在新媒体能量这么强，越来越不知道怎么样在新媒体里面找到立足点，然后去做好自己的个人品牌定位跟行销。
我觉得是因为这个分众的市场越来越明确。嗯，你好像也不能单纯的看数字，你必须要在针对不同的产业跟不同的品牌，你必须要做很大量的功课。如果你随便找一个啊，哎，这个三四万好像不错，结果下去 TA 完全不同，转化率超低，那好像也不太行。
我跟你说，下集来宾应该没办法解答你的问题，但是我们先拭目以待，
试试看，也许会有不一样的火花。
好，那近期呢，有什么规划跟大家分享吗？两位？
哦，就是我们在4月14号的时候，我们青春季有一个那个青春二手拍。就是欢迎大家来玩这样子。
有你们的收藏是不是？
有啊，然后我们其实这次找的一起来摆摊的人其实都是我觉得蛮厉害的一些，就是时尚圈。
谁呀？
像那个
说出来吓吓人
Amber， 我觉得有啊， Amber 陈艾希。哦，陈艾希有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发廊的主理人叫 Andy， 他是一个那个 Barber 的发廊主理人，然后他自己平常每次穿衣服都非常时髦，所以其实我蛮期待他这次的东西。
从几点到几点？
下午一点到晚上八点。
哦，那蛮长一段时间的，欢迎大家来玩。也请大家接到各大 Pocket 平台订阅加买支持，跟我们 IG 跟 Andy 跟 Andy 的
WSJ0309，
我的是 FONG1957， 请大家多多订阅我们咯。这样子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野兽专科专精在男性保健的领导品牌，用职人的精神研发每项产品，由专业的日本营养师把关，同时通过国家 SGS 严格检验，让消费者吃得安心。野兽专科最热卖的男性机能保健食品，主要成分为10倍浓缩玛卡，搭配多种专利复方，能唤醒体内沉睡的猛兽，让对方欲罢不能。目前官网4月活动最低75折起，新会员限折100元，快去抢购哟。
甲板日志，
带你认识同志的大小事。